今天讲到的讲题是一生何求，请我们的堂主任汤牧师。
今天是中关主日，中国关怀主日。好啦，未开始之前呢，我哋一起低头，我哋同心祈祷。七圣灵，我哋恳求你呢、这个时候就自由浇灌运行喺我哋呢个会场嘅当中。七耶稣，我哋求你用你嘅宝血洁净我哋，用你嘅灵嚟到感动我哋，以致我哋能够明白你自己嘅话语，打开我哋嘅眼睛，让我哋睇到你坐喺宝座上面；打开我哋耳朵，让你嘅话语成为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让讲嘅听嘅喺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谁听我们以下的时谁听我们的祷告，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我们祷告完全乃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在2000年呢 ,10 月8号江苏省建设厅的厅长徐其耀因为呢贪污受贿2000多万就被当地的检察机关逮捕。在个侦查的过程当中呢，他搜到呢徐其耀的日记。咁呢证据确凿，记述他呢每日怎样贪污怎样等等啊，咁证据确凿啦。在日记里面呢发现呢他有146个二奶。146个。我哋房国石资助所10年都是200几个。咁比起上嚟个比例真係好少啦。仲发现咗一封信，呢封信系佢寫俾佢嘅仔㗎。咁呢讲述呢做官喺中国做官嘅心得，总结官场嘅原则，教佢嘅仔点样做官。睇完之后呢好令人震惊。咁呢我撮要呢封信嘅内容俾大家。佢教佢嘅仔，佢咁样讲，佢孩子，你个来信我已经收到啦，对你喺大学嘅表现我好欣慰，你要再接再厉，既然你选择一定要做官，咁你就一定要将我嘅话记喺心嘅里面，牢牢记住。有八点。第一，唔好追求真理，唔好探索事物本来嘅面目。将追求真理同埋探索事物本来面目呢啲事情呢交俾知识分子去做啦。呢个系佢哋嘅嘢。你要牢牢记住我嘅信条，就系、是、对自己有利嘅就系正确。简单啲嘅讲，上级领导提倡嘅呢就系正确。第二，不但要学讲假话，更要善于讲假话，讲乜嘢系根据需要而定。第三，要有盲凭，但唔需要有真知识。有咗真知识呢就会害咗你㗎啦。有咗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系从政嘅大忌，系为官嘅大忌。你唔好睇呢啲领导个个都有硕士有博士啊，佢话都系假㗎，记住博士永远做唔到官㗎。第四，做官嘅目的系乜嘢呢？系为利益。要知道呢要知道疲倦咁样去掠取各样嘅利益，以掠取利益为唯一嘅目的。有人叫呢种现象叫做腐败。你嘅领导提拔你系因为你能够俾佢有利益，你嘅下属服从你係因为你将利益带俾佢哋，你周围嘅朋友同僚关照你係因为你同佢哋分享利益，你自己可以唔爱，但係别人嘅你一定要俾。记住掠取利益呢个目标一模糊呢，你做官就会失败，你就离失败不远啦。第五，必须要将会做人放喺首位，然后先至会做事。你唔好以为呢会做人系要你德才兼备啊。呢度讲嘅会做人就系你要识搞关系。做事就系实际嘅工作。其实做事识唔识呢一点都冇关系。做人就要将你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喺上下左右嘅关系网当中，你要成为网中嘅人。第六，我哋嘅社会无论外表点样变化，其实都系农民社会。边个能够迎合农民，边个就能够成功。我哋周围嘅人无论佢个外表系点样，佢骨子里面都系农民。农民嘅特点系乜嘢啊？农民嘅特点就系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嘅利益。所以你做事嘅方法必须要具有农民嘅特点，你做官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将眼光放远咗， 你就唔属于呢个群体，后果你就可想而知。当我读到呢段嘅时候，我就谂起朱镕基上嚟做总理嘅时候，佢话有十口棺材，留翻一口系我，因为佢知道佢唔系属于呢个群体。第七，要相信拍马屁系一个高度嘅艺术，你要追求呢种嘅艺术。第八，所有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必要必都唔系必须要严格遵守嘅。确切咁讲，执行起嚟你可以变通下嘅。但系你要知道，呢啲唔系个个人都可以违反得起嘅。咩时候坚决嘅遵守，咩时候偷偷违反，俾咩人违反，你要审时度势啊！否则咧，宽严皆误。以上系啲做官嘅原则，而家你要仔细想一想。如果你能够逐条做到呢，你就一帆风顺。如果你觉得力不从心呢，最好你就唔好做官啦，选择呢做第二啲职业。呢封信呢喺网上面好流行。唔知真定假啦。不过却系反映出中国社会嘅阴暗嘅一面。亦都反映出中国人好多人嘅价值观。有一个新闻呢，好久以前我睇个新闻，就是一个电视访问一个小孩在贫困偏远的地方访问一个小孩。咁呢就访问呢个小孩呢，电视台的记者访问小孩，你大个呢，你的志愿是什么？他说我大个一定要做官，我要做一个大大的贪官。有没有看过这个的电视啊？这封信就反映了中国的一面。这个更加能够使我们明了。有一日，有一次在电视里面看见温总在人大会议结束之后，他就对着中外记者承认一个事实，他说中国真的出现一些不公平的现象，社会不公，司法不公，这些现象的原因是有些思想。在这个弯曲拨谋的末世，罪恶滔天，人欲横流，人性被扭极到扭曲的世代的里面，人和禽兽没什么分别的。是吗？我再讲一次，人和禽兽没什么分别的。人和畜生没什么分别的。人类的社会如果缺少有些东西，其实就等于畜生的社会。甚至畜生社会做不到的东西，人类都能够将它发挥光大。所以孟子这样讲，人之与禽兽者，机器。人和禽兽真是分别不大的。所以孟子说，如果人没有恻隐之心，非人也；人没有羞恶之心，非人也；人没有慈让之心，非人也；人没有是非之心，非人也。所以难怪我个仔成日对佢妈咪讲，你成日有咁多发牢骚对啲学生咁样，佢就同妈咪讲，妈咪，地球好危险㗎。你都是翻火星啦。人一生追求啲乜嘢？人一生何求呢？喺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到三十一节，呢段经文嘅中心思想讲乜嘢？呢段经文嘅中心思想系讲到神对人作为一个人有一定嘅要求。人有冇尽咗佢嘅本分，到人死后上帝就会为人所作嘅一切作永恒嘅评价。人嘅本分系乜嘢？就系上次我讲到传道书嘅十二章第十三节，敬畏神遵守佢嘅诫命，呢个系人当尽嘅本分。神衡量人嘅标准就系人会唔会成为一个人，佢同禽兽有冇唔同？人系乜嘢？孔子话仁者仁也。原来一个人咧，佢会活出一个仁爱之心啊！仁呢个仁呢个字咧，等于咧一个企人边两一个二嗰个仁爱嘅仁系同一个字嚟噶。人唔系咧着衣冠嘅禽兽，人原来系里外一致。当人表现出嚟，有上帝的属性，人就会活出一个爱。神衡量人的标准就是人有没有活出爱，这个爱神爱人的生命。 因为神就是爱。活出爱就是活出律法，因为律法的总纲就是爱。换言之，我们服侍人，我们爱人的态度，正正是透露表露出我们对神的爱和忠贞有多少。上帝今天藉着路加福音第16章第19到31节这个预言，叫我们做些什么，学些什么。上帝再藉着这个的故事，这个预言，再苦口婆心的对你对我讲，对他的儿女讲，对全人类讲，人应当尽人的本分。人的本分是什么？就是遵行上帝的道，爱上帝爱人，做一个流通的管子，以致我们能够荣神益人。今天我的讲题是一生何求。路加福音十六章第19到31节这个的比喻是路加福音所独有的，只有路加来的记载，亦都是唯一一个在四福音里面所记述的角色的比喻。有角色的，这个角色就是拉撒路和财主，这个角色会倒转的。路加福音第16章第19到31节整段经文在结构上面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19到21节，是描述人生前的境况。22到23节是描述死后的境况。24到31节是讲到解释关于这些境况的描述。第一部分就是19到21节。就是将财主和拉撒路的处境做一个强烈的对比。这个财主是非常富有，他居住在深宅大院的当中，墙又高，门口又大，狗又高，狗又大，身穿紫色和细麻布的衣服，其实当时是一些很罕有的服饰来的，是表示一个人的奢华去到极点的象征。拉撒路是怎样？拉撒路一无所有，圣经说他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在那乞食。圣经这里用一个被动语，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即换句说话来讲，拉撒路不能够自由行动，他是被人搬来搬去，好像旧废物这样，好像垃圾这样踢来踢去。其实可能拉撒路是瘫的，不是很能够行动自如。圣经用记载他浑身生疮，有时衰起上来就会衰到贴地的。他不单止瘫，不单止去行乞，他用浑身生疮，百病缠身。他这个病是什么？就是生满晒全身的疮，长满了脓脓，挤了出来之后呢就有血，整身都是血。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血是不洁净的。见到血啊，斗到血啊，啲人系不洁净啊，你啲不洁净嘅传染我，就好似麻风咁样啊，人见到佢远远就走噶啦。拉撒路系俾人厌弃，俾人拒绝，冇朋友，冇社交嘅生活。圣经话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嘅零碎充饥。财主点样啊？财主日日咧食到咧，即系。好多嘢剩喺度，佢有好多残羹送汁，财主啲残羹送汁唔嘥㗎喎，拎出去门口喂狗囉。不唔係俾拉撒路食㗎，係喂狗㗎咋。拉撒路喺呢个时候就喺狗嘅当中从狗抢嚟食。路加福音15章嗰度描绘到浪子呀，吓浪子同咩抢食呀？同猪呀。不过当浪子回转的时候，父亲就接纳他。是吗？拉撒路没人接纳他。拉撒路和狗在度抢食。不过圣经说并且狗来舔他的疮。没人理他，没人同情他，只有狗觉得他很痛苦，所以用条脷舐他的疮，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我小个的时候呢，我们家很穷。当我哋生疮嘅时候呢，啲老人家就话你去搵隻狗奶下，搵隻猫奶下啦。你有冇试过啊？我哋嗰时呢面生疮俾隻狗隻下囉。係咪原来佢哋相信狗呢又有时又几靈強喎，真係啊。奶下你呢，隻下你呢，你啲疮呢就会好。 拉撒路的处境极为悲惨，生不如死，甚至连狗都不如。但是财主却是极为奢华，这个的对比是何等的强烈。到到故事的第二部分，第22到23节，就描述死亡的来临，使到世上的一切的不公平、不公义就变成平等。那些 compan 的声音，那些沙尘滚滚的东西就变成宁静，甚至境况逆转。因为人死后唯一有重要价值的就是人的灵魂，人的灵魂要在上帝的面前被审问。世上的财富、权势、名誉、地位都是虚空，都成了过去，都是冇意义的，就好像传道者所罗门所说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这个灵魂来到上帝的面前是最实在。拉撒路死了，被人接到神的爱眷当中，称为亚伯拉罕的怀的里面，他在那里享福。财主都死了，被埋葬了，并且呢他带到阴间在那里受苦，远离拉撒路。这个角色逆转了，颠倒了。财主在世上面享尽荣华富贵，但是现在就富贵就跌了落去那个阴间里面去享福。倒返转头，拉撒路在上帝的怀里面，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享受那个灵性。财主举目远远睇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财主就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用手指尖点啲啲凉水嚟到舒缓佢喺地獄被火烧嗰种嘅痛苦。睇知唔喺呢度我哋停一停，有几值得注意嘅。圣经喺度描述咗喺地獄嘅里面有高温嘅折磨，充分描述咗喺禁闭嘅阴间嘅痛苦。喺阴间，财主知道有上帝嘅存在，不过佢亦都知道上帝同佢永远嘅隔绝，唔可以改变。第二，财主知道拉撒路系边个，佢认得拉撒路。在地上的日子，他知道那个穷鬼拉撒路就在他门口乞食，但是当他在水深火热，在拉撒路在水深火热，在极度的困苦当中，财主没有理过他，不过财主知道他的名。但是即使死了之后，财主的心仍然没有改变，他仍然觉得拉撒路是比财主低一等，可以任意给他来到差遣，叫佢嚟就嚟，叫佢过去就去，叫佢喺亚伯拉罕嘅怀嘅里面唔好瞓咁耐啊，点少少凉水嚟点下我啦。喺财主嘅心嘅里面，佢嘅心仍然系刚硬，冇改变到，从来冇悔改到，佢都冇怜悯人嘅心。佢到而家都唔系一个人，因为佢无恻人之心。第三个部分，第24到到31节。是亚伯拉罕为永恒的处境做一个的答案，一个的解释，一个回答。亚伯拉罕指出深渊是不可以逾越的鸿沟，任何人都不能够由亚伯拉罕那边去到财主那边，财主亦都不能够去亚伯拉罕那边，因为这个是不能够再改变的事实， game over 了。可以改变的时候他们不想改变，现在时间过了，机会过了，永恒开始。当财主知道自己失去一切，他就为他五个弟兄来到祈祷。他请求亚伯拉罕差遣拉撒路去警告他们，因为他知道他的兄弟同他一样，第日都是要走一条灭亡的道路。亚伯拉罕的回答很有趣，在第29节。圣经说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换句话说，一个人要知道神对人基本的要求很简单的，只要他看圣经。或者神对他的子民的要求，就是对那些在软弱、在困苦、在流离、需要别人关怀的人，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些人 上帝对我哋嘅要求好简单，只要你睇旧约，遵行摩西同埋先知嘅教导，就系遵行律法就得啦。神嘅话语已经好清楚嘅指出，神对人嘅旨意同埋期望系乜嘢？喺传道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传道者喺结束虚空嘅人生嘅时候，佢就做咗一个嘅结论，亦都系全卷传道书嘅结论。佢系咁讲：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嘅本分。原来喺呢个地上，上帝要你同我要尽人嘅本分，做一个人，唔好做畜生，唔好做禽兽，因为禽兽同人系差少少。我哋对神嘅爱同埋忠贞，是建于我们对人的关怀上面，耶稣称这个就是最大的诫命。但是财主仍然坚持己见，他对亚伯拉罕坚称，如果有一个人从死里面复活去警告他们，他们就会悔改了。财主以为某些惊人和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人的心就会悔改，人的心就会改变。亚伯拉罕的回答非常之有启发性，在第十六章的第三十节，阿伯拉罕怎样回答？圣经说，阿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面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在这个末世，很多时候我们都寻求一些的神迹奇事，如果有神迹奇事我就信了。其实每日都有神迹奇事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不过我们的心刚硬，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昏花，我们的耳朵发沉，我们看不到。在耶稣那个年代一样，耶稣成日都行神迹，是吗？使盲的能够看见，跛的能够行走，死人能够复活，但是那些跟随耶稣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吃完五个饼两条鱼变的吃饱的东西，他们仍然来到上耶稣的面前，说你可不可以显个神迹给我看？耶稣被他激到喷血，是吗？那个年代同而家个年代一样。摩西话，一个刚硬嘅心使人耳朵发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个比喻系一个幽暗可悲嘅调子里面结束。这个比喻指出，人经常错失神为佢哋所预备悔改嘅机会。人常常经常错失神为他们预备得着恩典的机会，一纵即逝。人就是这样，因为这个是一个刚硬的世代，充满罪恶的世代。等姐妹，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到二十一节这个的故事，这个比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在今日对你对我有什么提醒，有啲咩嘅意思呢？这个比喻提醒我哋要注意嗰啲关乎永恒嘅事情啊。因为关乎未来嘅来生係重要㗎。到到嗰个时候就冇弯转㗎啦。原来喺呢个世上，你同我都好似，因为我哋中国人都系农民嘅特色只系睇眼前嘅利益，眼前嘅好处，而唔会睇永恒嘅需要。所以你同人讲耶稣嘅时候呢，佢话我而家都食唔饱，我唔使搵食咩，去教会係咪，搵食系短暂嘅，永恒可以摆埋一边。呢个比喻话俾我哋听，我哋要为永恒要准备。永恒好快就来临啦，如果你唔准备，冇嘢能够改变。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地狱是怎样的，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神对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的期望。神希望我们怎样彼此相爱，彼此相待。神尤其是我们在有需要的人群当中，上帝要你和我要做些什么。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神衡量我们作为一个管家，你不要以为所有东西是你的，你只不过是管家而已。作为一个管家应尽的责任，表面睇上嚟，呢个比喻似乎暗示神系基于人嘅行为去衡量我哋嘅一生。不过按照圣经整体嘅教导，我哋唔应该咁样解释呢段经文。 不因为因信称义，唯独恩典仍然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信只是头脑上面的信，而没有在生活和生命里面流露你所信的行为，这个信不是真实的，这个信是假的。因为这个信不是你的生活和生命。所以使徒雅各在雅各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这么讲，他说虚浮的人啊，你们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神的伦理要求是揭示了神对人的期望，也都揭示了人应尽的本分。爱神是圣经当中基本的伦理诫命，要测试我们是不是，要测试我们的心是不是爱神，方法就是看我们对人对上帝的诫命有没有听从，有没有去爱邻舍如同别人。我们说我们爱上帝是空口讲，因为看不到，人都不知道你是不是爱，你就说我爱，不过呢你有没有行动去表现，是吧？即是说你说好爱你太太，我什么都给晒你，不过一个指头都不想动，你太太只是爱两卡钻石而已，那你拿不出，是吧？你要行动表示你要爱他嘛，是吧？那不一定是两卡钻石的，你要煮餐饭给他吃都得的嘛，肥哦，是吧？神的伦理要求已经揭示了出来。其实神要我们什么呢？他说这些事已经都听见，总意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如果我们说爱神，我们就必须以爱心和怜悯的心来到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以敏锐的触觉去看到别人的需要，以致我们能够即时满足服侍他们。这个比喻亦都话俾我哋听，亦都界定咗乜嘢叫做怜悯。虽然喺呢个比喻嘅里面，耶稣用一个反面嘅角度去讲乜嘢系怜悯。喺呢个比喻当中，亚伯拉罕指出，财主要求拉撒路为佢所做嘅事去服侍佢，其实财主曾经有机会都系咁样去服侍拉撒路，不过财主却系拒绝向当时有需要的拉撒路，陷在水深火热的拉撒路伸出怜悯之手，援助之手。他昔日怎样待人，今日人又怎样待他。只不过一个重要的区别，在这个的日子的里面永远都不能够改。弟兄姊妹，一颗怜悯的心就是能够察看别人的需要，而当你见到人的需要的时候，你愿意尽力伸出援手。当人如果不是这样做，见到人的需要，你没有即时尽力伸出援手的时候，其实人在道德上面就犯了过失，人就犯了罪。你又说我没有害他，我怎么有罪啊，是吗？我只不过不帮他，不帮他都有罪。弟兄姊妹，唔帮佢原来系有罪噶。雅各书，使徒雅各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咁样讲：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所以孔夫子咁样讲：仁者仁也。一个人成为人，佢同禽兽有分别，系因为佢有仁爱之心。仁爱之心就系嗰个恻隐之心。是吗？所以孟子讲：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慈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是非不分都唔识呢，都唔系人嚟嘅。恻隐之心，人之端也。原来一个人有怜悯嘅心，就系嗰种仁爱嘅表现嘅开端。失去怜悯人嘅心，根本上他就未尽了人当尽的本分。弟兄姊妹，倘若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吝啬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样正正是揭露，在这个比喻里面揭露我们的心灵是刚硬。这种刚硬的心，今天上帝要用他的爱让我们变得柔软。 对贫穷困境当中嘅人表达怜悯，唔系净系话我俾咗钱，而系你要进入佢哋嘅当中，就好似耶稣道成肉身进到呢个世界嘅里面，与人同行一样。怜悯呢个字，英文系 compassion， 系由两组字所组成 ，com 系共同 ，passion 系苦，就系话人要进入呢啲困难嘅人嘅里面。困苦人嘅当中，同佢哋一同共苦，同佢哋一同同行，让佢哋能够得着援手同埋帮助。107年，马礼逊凭住信回应神嘅呼召，来华嚟到宣教。马礼逊之后有成千上万嘅宣教士离开佢哋忧郁嘅环境、舒服嘅境况，嚟到中国。甚至摆上佢嘅一生，摆上佢嘅生命，摆上唔单止佢个人嘅生命，佢整个家庭嘅生命去服侍中国。就是因为呢啲人佢哋嘅牺牲同埋回应上帝嘅爱，佢哋爱呢啲中国人。中国嘅教会就得以建立，中国嘅福音就能够喺中国嚟到讲传。当中有好多可歌可泣嘅故事，写成好多传记嘅文学，大德生传、台约义传、包中杰传、包治利传，好多好多好多。不过亦都有好多已经俾人遗忘，但系佢哋虽然喺地上俾人遗忘，但系佢哋嘅命系记喺上帝嘅生命册上面，系被上帝所宝贝。今年系宣道会。立会在香港立会的60年。宣道会是怎样来的呢？就是广西的宣道会在香港设立广西分会，即是现在的九龙塘宣道会、中华宣道会。亦都呢因为走难，即是1949年或者是走日本仔的时候呢，好多这个见到的毕业生或者是这些宣教士落了来，信徒落了来在香港来到服侍一些难民。49年嘅时候，有一班嘅见到嘅毕业生同埋一啲广西嘅弟兄姊妹嚟到喺条颈岭，记唔记得条颈岭喺嗰度呢服侍嗰啲难民。於是呢宣道会就喺当中喺中国开始。而家呢有106间，就嚟会去到108间，就梁山好汉。喺呢个过程嘅当中，第一个嚟华嘅宣教士系边个呢？就系1887年宣道会差派第一位宣教士，系卡西迪医生。佢本来系一个医生，生活喺一个好安逸嘅环境里面。佢将佢嘅田产卖咗，将佢嘅事业结束，然后进入宣道会嘅神学院嘅里面去读书。然后佢嚟准备嚟中国宣教，因为佢好急于同中国人宣教，好急于学话，所以呢佢搭船嘅过程当中呢，佢就唔坐头等舱，佢就坐三等舱。因为三等舱全部塞满晒嘅就係嗰啲检散阿伯啊，返完去即係已经返乡下嗰啲金山阿伯。咁呢佢希望呢同佢喺佢嗰度呢去传福音嘅工作同埋学中文。不过好不幸佢染咗天花，染咗瘟疫。佢去到日本嘅时候佢就死喺日本。而家佢嘅坟墓葬喺日本嘅神户，佢嘅太太同佢嘅女继承丈夫嘅位置，成为首批嚟到中国嘅宣教士，喺安徽芜湖嘅地区工作，建立宣教嘅据点。宣道会嘅宣教士前赴后继喺中国建立咗好多嘅工作嘅地区。宣道会嘅精神就系去嗰啲人唔去嘅地方，所以佢特别拣嗰啲偏僻荒凉嘅山区或者嗰啲省份。所以宣道会建立咗五个嘅地区。第一个地区就叫华中地区，佢哋服侍嘅地区就喺安徽、湖北同埋湖南。第二个地区就係山西同埋内蒙古嘅地区嚟服侍。第三个地区叫华南地区，就喺广西省个石头之地嚟到服侍。第四个地区就係甘肃省。第五个地区就是四川同埋贵州嗰个山区好多土匪嘅地方，叫川黔地区。 琴日啊，梁家麟院长咧，啱啱带咗嗰个寻根团咧就翻嚟，佢哋就去嗰个地方去寻找先贤先圣当日宣教士所留低嘅足迹同埋佢哋嘅影响力，佢哋所建立嘅教会。宣道会差遣人去中国宣教，唔系一帆风顺嘅，好多西教士嚟中国嘅时候染上天花、痢疾、疟疾等等病而死咗，又有唔少嘅宣教士死喺土匪嘅手中。有啲因为义和团之乱，甚至喺呢个嘅排外嘅动乱当中嚟到一家丧生，但系佢哋却冇因此而却步。有位宣教士，宣道会嘅宣教士，佢喺山西蒙古，佢逃避嗰啲反教嘅群众对佢杀害、逼迫，佢逃走嘅过程当中咧，佢写咗一封嘅家书俾佢嘅家人。呢封家书最后尾落到喺佢家人嘅手里面。呢封家书咁样写：佢如果我哋唔能够生还嘅话，说明一件事实，我哋已经为主而死，亦都为中国而献出咗我哋嘅生命。但系你哋切勿唔好灰心，差会喺乱定之后一定要差派更多嘅宣教士嚟到中国，嚟到为主嚟做见证。弟兄姊妹，有好多为中国人献出生命嘅人，佢哋回应上帝嘅呼召，回应上帝嘅爱，佢嚟到中国将佢一生以爱奉献咗，甚至佢一生，唔单止佢嘅一生，系佢嘅一个家族都奉献咗。我哋所熟悉嘅有戴德生，有戴德生嘅外父台若尔，有佢嘅仔女，有佢一代一代嘅落嚟。有个图片，包中杰，包中杰就系今次我哋嘅寻根团去寻找佢嘅足迹嘅地方。包中杰是在中国山东曹县出生，他的爸爸包智利牧师是宣教士，一生留在中国。包中杰几个兄弟姊妹都成为宗教宣教士，一生奉献在中国。包中杰和宣教士的女白爱兰结婚，他的外父叫白约翰牧师，又是宣教士。在周连华牧师，你知不知道谁是周连华牧师？即是蒋介石的御用牧师，在台湾的周连华牧师，他在回忆录里面讲到，蒋介石他信耶稣，他曾经在一个礼拜堂遇到很多，他抗战，即是打仗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他呢有一次呢就去这个礼拜堂跪在那里祈祷，就在那个礼拜堂他愿意将他的生命交托给上帝。那个礼拜堂就是白约翰所建立的礼拜堂。包中杰和宣教士的女白爱兰结婚，带埋他的细佬，即是他的舅仔白光照，一同在川黔地区奉献了他一生。有多见证人因为爱中国的缘故，他们摆上他的一生。今年是我们宣道会香港区联会60年的感恩年。宣道会的精神是什么？宣信博士不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宗派而努力，他只是想推动一个是普世的宣教运动，要完成耶稣基督交给教会、交给信徒的大使命。所以对宣信来讲，第一优先的就是宣教，完成这个使命；第二优先的就是要结合宣教士和基督徒同心合意来到完成这个使命。建立教会只是次等的选择，第三才是教会。听知吗？今天是我们的中关主人，我们看到很多人和我们中国不关系的人，他们愿意将他的生命、将他的家庭、将他的家族完全的摆在中国，为了爱中国人的缘故。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对我们的同胞有什么的回应？中国越来越腾飞，中国越来越科技发达， 经济发达，不过中国人越来越唔似人，系咪啊？人同禽兽冇乜分别，我哋嘅道德，我哋嘅自私越嚟越厉害。只有人心改变，福音先至能够让中国人嚟到改变。弟兄姊妹，你同我点样去回应呢个末世嘅呼召？传道者所罗门咁样讲，佢话：我知道神一切所做嘅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嘅心。这样看来，做事嘅人在佢个劳碌上有咩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炼。顶天咪原来上帝所工作呢已经做完㗎啦，无所增添，无所减少。上帝唔系因为你参与佢嘅工作，佢嘅工作就能够成功，冇你嘅参与就唔成功。唔好咁諗啊，好天真㗎，唔好以为冇咗你唔得。我从来都冇諗过上帝工作冇咗我唔得，只系有咗我阻碍啫。要左头左势，有时唔系好听话，系嘛？不过上帝仍然要呼召你同我同佢哋同工，目的系要我哋喺呢个经验嘅当中去睇到上帝嘅实在。目的就系要让我哋领受佢嘅恩典，成为一个流通嘅管子，成为别人嘅祝福。目的就要去睇到上帝喺洪水泛滥嘅时候，佢仍然坐着为王。原来服侍上帝，藉着我哋透过我哋施恩出去嘅时候，成为流通管子，系上帝对你对我嘅祝福。有一日喺世界各地咧聚集好多小鬼咧，共同筹办咗一场咧世界鬼领袖嘅会议，由驻守各地嘅鬼代表咧共同出席，分享咧点样整基督徒嘅心得。首先法国嚟嘅代表呢就讲话啦，佢话过去一年呢，我花咗好大嘅气力将仇恨住喺教会嘅里面，住喺弟兄姊妹嘅心嘅里面，结果哇佢哋彼此闹得天翻地覆，将仇恨摆喺夫妇当中，佢哋就打交打死咗啦，係咪？将仇恨摆喺教会嘅里面就斗到天翻地覆，唔得闲传福音。驻守日本嘅鬼代表就咁讲，佢话我就想办法呢用贫困让日本嘅基督徒呢远离上帝，但係结果唔成功。中国嘅喺大陆中国嘅鬼代表就咁讲，佢话穷困一定冇效啦，因为我哋喺嗰度呢，我哋常常用困难、困乏、穷苦嚟到逼迫，甚至逼迫嗰啲教会。但係佢哋越被逼迫越兴旺，唱诗越劲，真係激死鬼。美国嘅鬼代表就话我哋就用色欲嚟到整当地嘅基督徒，结果美国嘅基督徒呢对圣越嚟越持守唔住，甚至连佢个总统都招架唔住，虽然佢系基督徒都跌倒。点样啊？我都觉得系有少少成就。当众鬼七嘴八舌去讨论点样整、点样跌、使呢个基督徒跌倒嘅方式嘅时候，喺呢个会场角落头咧，瞓有一个嘅养得肥肥白白嘅鬼代表，一副养尊处优嘅样子，睇起上嚟咧，佢今年嘅业绩都非常之好。呢个鬼代表嚟自香港嘅。喺呢个时候会议嘅主席就讲话，佢接续而嚟呢就请今年业绩最标炳嘅香港鬼代表上嚟呢讲几句说话俾大家参考参考。呢个鬼代表呢原来瞓醒梳梳头整整衣服就企上呢个嘅讲台。佢就咁讲。佢各位代表啊，你哋呢今年真係忙啦。不过我话俾你听呢，如果要整基督徒唔使咁忙啊，第一步呢就係乜嘢都唔使做。饮得佢哋喺上帝嘅恩典当中享福，咁就得㗎啦。台下於是嘘声四起。跟住呢有啲鬼嘅大声鬼代表讲，你喺度呃鬼咩？係咪？香港嘅鬼代表立刻呢得意洋洋满有自信嘅喺台上继续发言，佢係真嘅。人原来喺顺境当中最容易堕落啊。人原来最容易喺恩典里面堕落啊。当佢越有祝福越有恩典嘅时候呢，佢越远离上帝啊。所以我以前都唔信㗎，唔信你哋而家就学下啦。呢招好有用㗎。于是世界嘅鬼高峰会议就咁样达成决议决。 以袖手旁观睇上帝嘅恩典点样丰盛嘅加喺基督徒身上，然后让佢哋喺恩睇中佢哋喺恩典当中堕落，然后再以日待劳，见缝插针，咁咧就必定系事半功倍。顶姐妹，呢个嘅故事咧冇结束嘅，唔知道结果点样。不过却系带俾我哋好深嘅反思。顶姐妹，我哋系咪恩典嘅当中？原来恩典原来系上帝赐俾基督徒美丽嘅礼物，但系我哋常常伴随而嚟，却系领受恩典之后嘅反作用力，就系我哋喺恩典嘅里面慢慢慢慢离弃上帝，慢慢慢慢疏离上帝。慢慢慢慢远离上帝，原来就温水煮蛙，死咗都唔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是啊，你想想，如果当我们升职工作，因为升职的缘故越来越忙，渐渐我们就慢慢不灵修啦，不聚会啦，不回教会啦，挂着去跟这个生意的拍档打高尔夫球啦，是吧？我的太太就去索下瓶啦，买下些 LV 啦，是吧？是不是呢？上帝好可能在恩典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和恩赐，但是我们却是自高自大，渐渐的这样就有形无心这样侍奉。恩典本来是祝福，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感恩的心，这种恩典就成为一种的反作用力，让我们在恩典当中堕落。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否在恩典里面堕落。在今日，上帝藉着这个的经文再次跟我们讲，我们小心在恩典里面堕落。我们要知道，我们人应当尽人的本分，遵行上帝的道，爱神爱人，作流通的管子，领受上帝的恩典流露出去，以致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我们求神藉着他的爱来激励我们，又差遣我们进入有需要的人群的当中，与他们来分享上帝的爱和福音。我们安静低头，我们来思想今日神和我们所讲的信息。
我们用这首诗歌回应我们对上帝的心愿，请差遣我。
做买与尊贵，褪色堕落变更，发在磨练律法指引，未够锐变这罪民，主却抗世话十架成赎祭，以粉碎罪权势，顷刻间会就见天国来临，谁可替我预告？国度，请差遣我，请差遣我，替你宣告，全地每一颗心都愿归你，成为活祭，见证真理，请差遣我。惊叹伴罪与歪理，以消耗尽众生。世间尚有万民，十架大爱总未闻，天国已近，世代快成转运，要苏醒真爱心，天天的努力去抢救灵魂，谁可替我做到？请差遣我替你宣告，你是神，谁亦需要悔改归向。是国度，请差遣我，请差遣我，替你宣告，全地每一颗心都愿归你，成为活祭，见证真理，请差遣我，请差遣我，替你宣告，你是神，谁亦需要悔改归向。是国度，请差遣我，请差遣我。 宣告，全地每一颗心都愿归你，成为活祭，见证真理，请差遣我。成为活祭，见证真理，请差遣我。
请仍然站立。
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